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听众朋友你好，说到澳大利亚的离婚程序，有一点了解的人可能就知道，这是一段比较漫长而且艰难的过程。对于许多夫妻来说，离婚呢可能还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在祖籍国中国的资产。那在今天的采访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 Diamond Conway 的卢西亚郭律师，给大家讲讲在澳大利亚离婚会不会影响到在中国的资产。早上好郭律师。
早上好。
刚才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哈，离婚当中涉及到的财产有可能呢会是在中国。那平时在您的咨询当中常见的在中国的资产有哪一些呢？
我们中国的客人呢最常见持有的在中国的资产呢，就包括比如说父母给自己购买的房子、银行账户、股票账户、养老金啊、社保啊这些。
那离婚的时候是不是只看，因为在澳洲离婚嘛，是不是只看在澳洲的资产呢？
其实不是的，它是要看整个全球的资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律师呢经常在这个首次咨询客人的时候，肯定是会问到他们除了澳洲的资产是否在国家有房产啊，或者是别的这种投资。
可不可以隐瞒，比如说你问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只告诉你在澳洲的资产情况，其他地方的我压根就隐瞒不告诉你呢？
对，这就我客人经常问我，但是是不可以哈。为什么呢？因为澳洲这个家庭法呢是有明确的规定，那离婚的这个夫妻双方一定是有这个披露的义务。法院呢是这样子看待这样的义务的，就是只有当双方呢都非常坦诚的告诉对方自己的名下有哪些资产，那大家很清楚的知道咱们在财产分割的这个资产池里面到底有多少钱，接下来双方才能进行一个有意义的协商，讨论自己应当分得多少钱，以及分得哪些资产。
那一般来说夫妻要离婚的时候，他披露的程序和内容是怎么样的呢？
一般呢就是双方会通过自己的律师来做这么一个交换财产文件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序。需要披露的内容家庭法也是有规定好的。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是需要提供个人过去三年的报税记录，过去至少12个月的银行流水。那这里呢就包括有存款账户啊、信用卡账户啊，以及就是房子对冲账户，就所有的你们想到的就是账户的流水，还有自己的养老金和工资单这些。那么呢我们有好多客人呢其实在澳洲也是自己开公司的，所以呢除了个人的信息以外，其实还是会需要提供比如说公司近三年的报税记录，还有公司账户的流水的。对，
估计在您平时的这个处理的 case 当中总有人他会抱着侥幸心理，就是毕竟如果资产特别庞大的时候他不给你披露，我不想讲真话，我有些东资产我就隐瞒了，我就是配置在其他国家，那不披露的话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被发现了？
就是说如果咱们在签订协议这个还有或者是法院出了这个判决以后有一方发现原来对方就是隐瞒了一个就是还是这个挺大额的这样子一个资产，那么呢被就是发现这个隐瞒资产的这一方，他是实际上是可以以这个为理由要求已经达成的协议或者是这个法院的判决去失效的。那就是说代表就是需要双方重新去协商或者是重新去打官司。这个呢其实就回到我们上面刚刚讨论的，就是只有当双方非常清楚资产是怎么样子以后，协商出来的内容它才是有效的。所以如果一旦有隐瞒的这个行为的话，它这个前提条件就不存在了，所以就代表已经商讨出来的东西它就失去它的意义，所以也要重新来去看这个事情。对，
就是这个达成的协议或者之前已经做出判决，如果发现有隐瞒它就失效了，它没有法律效益的。
对的，对，就是说有一方是可以提出来说我们要重新看这个事情，因为极有可能当这个隐瞒的资产加入到这个财产池里面，实际上另一方有可能是会分到更多的钱的，那相当于他被少分了，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要求重新来判这个事情。
就是在澳大利亚离婚会不会影响在中国的资产，我们刚刚讲到这华人夫妇，那也有可能比如说跨国婚姻，对不对？像有的人可能会考虑啊，对方对我在中国的资产完全没有贡献，比如说这是我父母留给我的，对不对？或者说这些东西他压根就没出过一分钱，没有出资，也会被分走吗？这好像听上去很让人有点接受不了，
就感觉不是很公平。
对
对吧？对对，因为就是它好的一点就是，虽然全球资产都在这个财产池里面，我们要披露嘛，但是呢，澳洲法院呢，它是会看待这个总体的这样子一个贡献，包括是婚姻当中的经济贡献啊、非经济贡献啊、做家务、抚养孩子这些的贡献，做一个整体的评估。这边的家庭法系统呢，它是不看每一项的资产怎么分，比如说这个房子咱们要怎么分，这个房子是要归谁，它呢是评估出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百分比，然后看这个百分比以内双方各自保留的资产是达到是怎么样的组成，以达到对方应得的这样子的一个百分比。那就回到我们刚刚这个例子，如果是夫妻有一方他是中国人，另一方是老外，那这个中国的这个客人呢，他在中国的资产其实对方是完全没有贡献的，而且可能是一早就有，而且没有任何的房贷这一些。
对，
那呢这个实际上是算这个客人自己的贡献，所以说呢在其他东西都相等的情况，就别的在澳洲资产可能他们是一个很平均的一个贡献，那他整体的百分比中国的这个客人他就会多于对方，然后基本上他也是会保留这个资产的。所以就是说如果对方没有贡献的话，家庭法是绝对会考虑到这一点的。
那我们知道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这个独生子女啊，或者当然也有兄弟姐妹，你父母比如说给你名下一套或多套房子，那最后在跟配偶离婚的时候，澳洲的家庭法院会不会要求一方过户，您刚讲了所有的都要放到这个资金池里来进行评估，那会不会要求一方过户啊，你把你中国的房子也给我一套或者几套，可以提出这样的这种要求，或者说澳洲的家庭法院有这样的要求吗？
其实就算就是法院想，他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澳洲的这个判决啊，他在中国的法院是不被认可的，澳洲它实际上这个家庭法院是没有这样的管辖权，就没有权利去要求夫妻任何一方去就是说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国内的房产，它是没有这个强制执行力在那一边的但是呢法院呢会根据双方的这个中国资产的多少，从而调整澳洲资产的分配比例，因为澳洲的法院是可以管到
澳洲
的资产的。对对，那其实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本来就已经持有中国资产的这一方夫妻啊，这一方可以完全保留国内的这些资产，而相比之下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对方的经济情况总体来看可能是处于弱势，或者是可能对方是孩子小，女方是未来有照看孩子的需求，这些因素法院就会觉得 OK， 那既然你已经保留了中国这些资产，那么澳洲这边呢我就应该多分一点给这个配偶这一方，是这样子去做一个调整那当然就是回到说我们总体来说这个贡献的比例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如果在中国资产多的这一方的话，他就要考虑把澳洲这个多拿一点出来给到弱势的这一方
就会调整他有管辖权的这些资产对
所以其实在澳洲离婚不仅仅是有可能会影响在中国的资产，在澳洲的资产可能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是的是的，是这样子的对
那今天非常感谢郭律师给我们详尽的解答，谢谢您的时间
谢谢。